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，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。
上回讲到陈友谅亲率60万大军来进攻洪都，洪都的守将朱文正凭着自己的军事天才是坚守了一个多月呀。到了至正23年的6月，朱文正觉得有点守不住了，于是派手下的谋士张子明到应天去向朱元璋求援。朱元璋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，马上派人从泸州把徐达调回来，集结军队准备去援救洪都。他呢告诉张子明说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这准备准备，过不了多久就去洪都。张子明就问了，这过不了多久那到底是多久啊？朱元璋接着说，让朱文正再坚守一个月，一个月之后我这援军就到了。啊，张子明一想，一个月到那时候朱文正的骨头都能被拿去敲鼓了。话虽这么说，可张子明还是上路了，要赶回洪都。这回为了赶时间他是日夜兼程，来的时候不是说白天睡觉晚上赶路吗？这回也顾不上了，赶紧往回赶。可谁知道走到湖口的时候被陈友谅的士兵给抓住了。陈友谅亲自接见了张子明。张子明这个人给陈友谅的第一印象那就是一个呆字儿，他呀站在那儿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。陈友谅一看这么一个书呆子，这好对付呀，于是他就开始给张子明做思想工作，从拉家常开始到天下一统、民族大义等等等等啊，聊了很长的时间。在这期间呢，张子明只是不断的点头，最后啊说的陈友谅也烦了，他很简洁的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。什么呢？你跟我合作诱降洪都啊，让他们投降，这样的话你就能活，要是不跟我合作你就得死。张子明听了连忙对陈友谅说，他帅，我合作，我合作，这不结了吗？于是陈友谅啊就派人押着张子明来到了洪都城下，让他在这个城墙底下呀对着城里头的这个士兵喊话，让城里的人都出来投降。张子明连声答应，走到城墙底下，冲着城墙上的士兵大声的就喊，请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，我们的大军马上就要到了。好嘛，陈友谅一听傻眼了，他没想到这么个柔弱的读书人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。陈友谅当时那是气急败坏呀，拿刀就把张子明给杀了。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，这个书生啊他不是怕死，只是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，他还不能死，所以呢他就假装答应了自己的要求，到城底下这儿来通风报信儿啊。陈友谅还一直记得张子明临死之前那副嘲弄的眼神，那意思是说，怎么样陈友谅，你没斗过我吧。而更让陈友谅不安的是，从自己的将领们的眼神当中看到的是对这个书呆子的敬佩。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将领居然会佩服这么一个书呆子，不对呀，这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啊，我拥有最强大的力量，我这个陈友谅可以决定一切呀，不是吗？当我弱小的时候，那些比我强大的人肆无忌惮的欺负我，现在我拥有最强大的军队和力量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怕我呀，应该畏惧我，应该尊敬我呀，那为什么这个微不足道的读书人他就不怕我，也不怕死呢？陈友谅第一次对自己的行为方式产生了怀疑。其实啊，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用暴力和权威是解决不了的。陈友谅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就如同徐寿辉不懂得陈友谅的生存方式是一样的。在至正23年6月，在确定了与陈友谅决战的方针之后，朱元璋从泸州调回了徐达的部队， 并且召集了他自己所有的精锐力量，包括20万士兵和他手下的优秀将领徐达、常遇春、冯胜、郭兴等人，连刘伯温这样的文人谋士也随军出征了。和陈友谅一样，朱元璋这一次也算是空国而来，因为迟早有这一仗，躲也躲不过去，那就打吧。陈友谅和朱元璋就像是两个赌徒，一个带了60万，一个带了20万，去进行一场非常危险的赌局。他们所使用的筹码是无数人的生命，赌注是自己的生命、财富和所有的一切。但是这个赌局呢，还有一个最吸引人的地方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赢了的人将获得这片大地的统治权。这个奖励太让人动心了，没有人能够拒绝这样的诱惑。在至正23年7月6号，朱元璋带着他的全部赌注从应天出发，去参加这场赌局。朱元璋不会真的让这个朱文正守一个月，他的军队是以急行军的速度向着洪都前进，不分昼夜不停地走，向着他们宿命中的战场不断地前进。朱元璋在行军的路上，站在船上也去想一些事情。这是一个非常晴朗的大白天，江上不时地刮起一阵阵的小风，让人感觉到相当的温和舒适。朱元璋却没有心情去欣赏这些景色，他的旗舰正在向洪都前进。当他回过头去的时候，看到的是自己众多的战船以及统帅这些战船的文臣武将，这可是20万的大军。朱元璋每当想到这个地方，这心里啊就是止不住的激动。朱元璋就想啊，从一个一无所有的放牛娃到今天千军万马的统帅者，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？啊，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与困苦、悲凉与绝望，我都挺过来了。现在我就要去争夺天下了啊！陈友谅是如此的强大，他有无敌的战船，有勇猛的士兵，他一直都比我强，一直都是这样。不过现在也不是3年前了，没有伏击这样的便宜可以捡了。这一次我要面对的是陈友谅真正的力量，只能是跟他硬碰硬。想到这儿，朱元璋的手不禁颤抖了起来，这种颤抖那是畏惧也是期望。当面对强大的敌人的时候，人们常用的一个词呢，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先上去拼一拼，不行再说。这个行为的这个错误啊，就在于牛犊并不是不怕虎，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虎的可怕。所谓无知者无畏嘛。当朱元璋弱小的时候，他专注于扩大自己的地盘，占据滁州，占据河州啊，陈友谅、张士诚算什么东西啊，都没放在他眼里。然而随着朱元璋自己的不断强大，他才意识到自己面前是怎样的一个庞然大物，是怎样的可怕与不可战胜。于是他开始懂得了畏惧，越是接近于对方的水平，就越了解对方的强大，就会越来越畏惧。当他的畏惧达到极点的时候，也就是他能与对手匹敌的时候。您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朱元璋在不断的追赶陈友谅，不断的了解陈友谅的可怕，也不断的增强着自己的实力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后的决战。如果在决战的时候战胜了陈友谅，那天底下就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了。以颤抖之身追赶，以敬畏之心挑战，哎，这就是当时朱元璋的境况。在他的心里是这么想的：陈友谅，我现在已经有了能和你决战的本钱了啊，我有这么多的军队，还有这么多的战船，虽然还是不如你吧， 但是啊，也可以跟你拼个鱼死网破。另外呢，你已经在洪都那儿消耗了俩月了，将近啊，士气和粮食你还能剩下多少啊？我这兵虽然少，但是我现在啊不怕你了。只要打倒了你陈友谅，我就是天下之主了。想到这个的时候，这个江上突然是狂风大作，朱元璋的旗舰也跟着摇晃起来。他呢也从沉思当中猛然醒了过来。哦，这个地方还不是决战的战场呢，陈友谅也不是那么容易打败的。要战胜陈友谅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有这么几句诗啊，可以形容当时的这种境况，那就是“马渡江头暮絮香，片云片雨度潇湘。东风吹醒英雄梦，不是咸阳是洛阳。”胜利仍然是遥不可及，还是考虑下一步怎么作战吧。不过陈友谅，毕竟我是来了。至正23年的7月16号，朱元璋的大军到达了湖口。为了达到与陈友谅决战的目的啊，朱元璋是兵分两路，分别占领了京江口和南湖口，同时还封锁了陈友谅唯一可以撤退的武阳渡口。这么一来呢，就把这个陈友谅的退路啊也给封死了。朱元璋经过反复的考虑，他正确的认识到，要彻底战胜陈友谅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打败他的水军，彻底的摧毁陈友谅的舰队。于是朱元璋就下了决心，要和陈友谅在水上决出胜负。7月19号，陈友谅在得知朱元璋来援救洪都，并且封锁了自己退路的这个情况以后，主动的从洪都撤退了，前往鄱阳湖来寻求与朱元璋决战。陈友谅啊，彻底腻烦了和朱元璋打交道，他也不想再等了，他没有寻求突围回到江州去。虽然呢，突围对于陈友谅来说很容易，朱元璋封锁江口的那些破船根本就没在他眼里，什么玩意儿啊，是不是？我这战舰过去一冲，撞都能把他撞碎了。但是陈友谅已经没有耐心了，哎，朱元璋既然你要水战，那就来吧，我反正舰队比你强多了，咱们就在水上是一决雌雄。7月20号这天，朱元璋的水军和陈友谅的水军分别来到了鄱阳湖，在康郎山这个地方，两军相遇了。两支军队经过无数的波折，可以说是终于走到了最后决战的战场。大战就在明天。说到这儿呢，咱们有必要先说一说这个鄱阳湖。鄱阳湖啊，又称彭泽，它北起湖口，南达三阳，西起关城，东达鄱阳，南北相望有300余里。对当时的朱元璋和陈友谅来说，这么大的鄱阳湖可谓是浩瀚无边呢。它上承赣江、抚江、信江、饶水、修水这5江之水，下通长江。由于是南宽北窄，这个鄱阳湖的形状啊，像一个巨大的葫芦。毫无疑问呢，就地形而言，这个地方可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战场。公元675年，不是天才王勃前往交趾看望自己的父亲，这个时候呢，他路过滕王阁，被这里壮美的山色湖光所感染，一挥而就写下了流芳千古的《滕王阁序》。当年啊，当这个王勃登上滕王阁，远眺碧波万顷、水天相连的鄱阳湖的时候啊，还特别的感慨，他是壮怀激烈呀，就写下了那句被后人传颂千古的名句，哪句呀？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现在呢，在这个映照着无上光芒的地方，将成为一个更加光彩的舞台。 在这个舞台上将上演这场战争当中最为精彩的一幕。朱元璋的舰队停靠在南鄱阳湖的康郎山，和这个陈友谅的舰队啊是遥遥相望，彼此之间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方船只上的灯火。明天就要进行决战了，这是朱元璋畏惧的，也是他所盼望的。输掉战争将一无所有，赢得战争呢就将获得一切。朱元璋的思绪又回到了二十年前，也就是他接到汤和来信的那个时候。他就想啊，如果那个时候我不选择去投奔起义军，那现在我的人生会怎么样呢？也许会在某一个地方平静的生活着，一直过完自己的这一生吧。事实证明，现在我走的这条路是最为艰难的，从郭子兴到韩林儿，从滁州到应天，这是怎么一条路呢？在阴谋与背叛、流血和杀戮当中生存下来，这就是我的宿命吗？很显然，现在已经不能回头了，和尚不能当了，农民也不能做了，甚至当乞丐也不行了，要么成为九五之尊，要么战败身死。我经历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磨难，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，这是我应得的，我所等待的就是这一天，一定要胜，胜利必然属于我朱元璋。陈友谅，你就准备跟我拼命吧。而这个时候，对岸的陈友谅也在沉思，但是他考虑的呢，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他怎么想的呢？自从自己参加起义开始，这脑海当中似乎就没有信义这两个字。为了走到现在的位置，我杀了多少人了？倪文俊赏识我，还提拔我，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我把他给杀了。赵普胜是个老实人，对我特尊重，还把我当兄弟看，我把他杀了。徐寿辉呢，把权力都让给我了，只想活下去，那我还是没饶他，把他也给杀了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，不是吗？心黑手狠才能获得胜利，因为在你弱小的时候，没有人会可怜你。我相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错，为了今天的权势和地位，我不稀罕什么名声，让那些道学先生们骂去好了，手中的权力和武力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背叛了很多人啊，这些人都不再信任我，随时可能背叛我。哎，但是只要我拥有最强的力量，我就能控制一切。终于要走到今天这一步了，一定不能输。如果我输了，那一切就全完了。我不想再被人唾弃，不想再被人看不起，我要的是属于我的那份尊严。朱元璋，来吧，我在这儿等着你，跟你决战。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决战，决定的不仅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命运，也决定着天下人的命运。在这场决战当中，可以说没有什么正义与邪恶的区分，胜利的人拥有一切，失败的人失去一切，啊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场战争没有规则，没有裁判，这些东西在胜负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对决战的双方来说，胜利就是阿弥陀佛，胜利就是元始天尊，胜利就是四书五经，胜利就是仁义道德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胜者王侯，败者寇。那么这一场决战的结果到底如何呢？咱们明天接着说。